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3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引发西方迅速而果断的反应，后果会很严重，并且会降低俄罗斯的世界地位。拜登总统星期六与普京总统是进行了一个钟头的通话，并且提出上述的警告。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这次通话是专业而且实质性的，但是未有根本的改变。双方的通话直接涉及美国公开提出的所有议题，目前仲未清楚普京系咪愿意追寻外交道路。白宫表示，拜登对普京话，美国为外交同埋其他可能发生嘅事态做好咗准备。美国国务院星期六较早时候命令大部分驻乌克兰使馆人员离开乌克兰。五角大楼亦都话正在撤出大约150名军事训练人员。以色列、葡萄牙同埋保加利亚星期六亦都要求本国公民离开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并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咗话，马克龙对普京话，真诚的谈判与乌克兰紧张局势的加剧不符。法国总统府一名官员话，普京在与马克龙的通话当中未有显示俄罗斯正是准备进攻乌克兰。美国政府星期五话，俄罗斯可能随时入侵乌克兰，可能会从空袭开始。俄罗斯方面在星期六话，决定优化他们驻乌克兰的外交人员，担心乌克兰政府或者其他方面的挑衅。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司令馆同时继续履行重要职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六话，如果普京决定入侵乌克兰，华盛顿将会立即施加经济制裁。布林肯在斐济会见太平洋领导人之后对记者说，他继续希望他不会选择再次入侵的道路，他会选择外交和对话的道路，但如果他不是这样做，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和五角大楼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星期六亦都进行了通话。美国在星期六否认在俄罗斯领海进行军事行动。在此之前，俄罗斯说俄罗斯一艘海军舰艇将一艘美国潜艇从俄罗斯在太平洋的领海驱逐。俄罗斯民权电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说，俄罗斯一艘海军舰艇将一艘美国潜艇从俄罗斯在太平洋的领海驱逐。在此之前，这艘潜艇未有理会这艘潜艇发出的上浮的命令。俄罗斯因此指责美国违反国际法，在美俄关系因为乌克兰危机而高度紧张的时候制造一次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军方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俄罗斯对美国在他们领海内行动的声称完全不是事实。声明并且说，他不会就他们的潜艇的具体位置置评，但他们的确在国际海域进行飞行、航行和安全操作。民权电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星期六上午进行演习的时候，在千岛群岛附近发现这艘的潜艇，并且立即是命令潜艇上浮。美国潜艇忽视这个命令之后，沙波什尼科夫号的护卫舰的船员使用了相应的手段，让这艘的潜艇离开俄罗斯水域。民权电讯社说，俄罗斯并且为此召见了美国国防武官。路透社说，美国通常是会在不必进入别国的领海的时候对其他国家的军事演习进行监督。路透社说，日本声称对千岛群岛岛链的一部分声称拥有主权，前苏联在二战之后夺取了这些的岛屿。成千上万的乌克兰民众星期六不顾严寒在首都几乎各地游行，面对俄罗斯的侵略的威胁显示团结。参加游行的乌克兰学生谢尔班科说，恐慌是没用，他们必须团结为独立而战。他携带的标语上有我依然冷静，我爱乌克兰的字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六的较早时候都呼吁民众不要惊慌，保持冷静。有些民众高举的标语说战争不是答案，其他的标语呼吁乌克兰进行抵抗。华盛顿警告说，战争随时可能发生，西方国家正在撤出他们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并且命令他们的公民立即离开乌克兰。虽然总统泽连斯基等乌克兰领导人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乌克兰政府也准备了撤离基辅300万居民的计划。 带住两个子女在基辅中央大道上参加游行的洛沃谢利斯基说，他们在这里显示他们并不害怕。游行人群并且高唱国歌，他们将为珍惜的自由而奉献他们的灵魂和身躯。很多游行的民众展示对北约的支持。今年70岁的退休人士施以琴科携带的标语要求立即加入北约。有关美国出生的中国奥林匹克队的明星谷爱凌公民身份之谜仍然在燃烧。美国之音获悉，在谷爱凌获得北京冬奥会第一枚金牌之后，两个奥林匹克网站删除了有关他公民身份相互矛盾的信息。在星期二获胜之后的记者会上，在谷爱凌拒绝直接回答几名记者有关他是否仍然是一个美国公民的问题之后，这位18岁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引发了外界对他公民身份的揣测。此前谷爱凌刚刚是获得了女子大跳台项目比赛的金牌。谷爱凌是出生在三藩市，她的母亲是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2019年谷爱凌在 Instagram 上宣布她的体育生涯将会从效忠美国转向中国，但是她转变身份的方式到现在仍然模糊不清。据奥林匹克宪章第41条的规定，谷爱凌必须是中国公民身份才能够代表中国参赛，但是一个人要成功归化成为中国公民，中国国籍法第8条规定这个人不能够保留外国国籍。美国当局还未就谷爱凌是否已经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是发表置评。美国当局通常认为这个决定是属于个人的私隐。最近几日，谷爱凌国籍的归属上面缺乏明晰性，一直是美中社交媒体用户热议的话题。国际奥委会星期五电邮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没有提及是有关谷爱凌的文章当中被删除的双重国籍的议题。声明说，谷爱凌2019年获得中国国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同年12月批准了她的体育国籍的变更。中国奥委会之前提供了必要的文件，包括一份他的护照的复印件声明，并且建议向中国奥委会是询问有关谷爱凌的其他问题。美国之音亦都在 Instagram 上是发信息给谷爱凌，并且发邮件给谷爱凌体育和时装代言的管理公司，但是都未有任何一方的回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民意调查发现，有 57% 的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更加适合香港，而学者就呼吁不要将共存与清零对立。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在今日星期五录得1325宗确诊个案，再创单日确诊新高纪录。特首林鄭月娥日前重申，香港的防疫政策仍然是堅持動態清零，並公布一系列最嚴厲的防疫措施。不過，連日來香港多區出現排隊打疫苗和接受強制檢疫的人龍，社會上對防疫政策應否堅持動態清零有不同的看法。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 57% 的受訪者認為與病毒共存更加適合香港。有學者分析，結果就反映出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希望防疫政策可以平衡對抗病毒，以及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呼籲當局不要將與病毒共存和動態清零作二元的對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去年12月底出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经过上个星期的农历新年三日公众假期之后，确诊数字近日屡创新高。星期五即是2月11号录得1325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爆发超过两年以来单日确诊新高纪录。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即是2月8號會見記者的時候重申，香港的防疫政策仍然是堅持動態清零。他認為這個政策最切合香港現時的實際情況，以爭取時間提升疫苗接種率，尤其是70歲以上的長者，接種疫苗的比率不夠 50%，即是有接近50萬名70歲以上的香港長者還未接種疫苗。 林鄭月娥當日亦都公布了一系列最嚴厲的防疫措施，包括公眾地方限聚令收緊至到兩個人，2月24日起實施疫苗通行證，包括所有12歲或者以上的人，如果要進入疫苗通行證處所，必須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包括宗教場所、髮型屋、商場、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餐廳食肆、健身室、美容院和街市等等。新的防疫措施公布之後，香港多區連日來出現排隊打疫苗和接受強制病毒檢測的人龍，社會上對防疫政策應不應該堅持動態清零有不同的看法。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2月11日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有關抗疫政策的網上民意調查結果。結果顯示，57%的受訪者認為與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加適合香港，認為動態清零策略更加適合香港的受訪者有32%，另外有11%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難講。出席記者會的復興經濟民生大聯盟成員任偉豪表示，民調結果反映大部分市民認為與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加適合香港，佔接近60%的受訪者，比支持動態清零的受訪者高出接近一倍，加上有接近60%的受訪者認為不應該繼續實施限聚令，他認為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越來越不怕這個疫情。
其實香港人咧，即係越嚟越唔驚呢個疫症。有57%嘅市民咧，認為其實係不應設限嘅。而57%呢個數字咧，其實都已經持續咗差不多半年嘅時間。響零確診嘅時候係都係約摸係60%，去到而家爆到上1000以上嘅數字，都係60%。你會見到香港人嗰個嘅即係個心裏面咧，就冇咁驚呢場疫症，平安咗好多，甚至佢哋覺得可以拎走所有嘅限聚措施。
任偉豪表示，香港嘅隔離設施同埋醫院床位、急症室等等已經接近飽和。佢認為現實上嚟講，動態清零策略可以講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如果當局夾硬要實行一個不可能嘅任務，結果只係徒勞無功。
其實而家喺好多地方都顯示到呢一樣嘢出嚟㗎啦，就係、是。例如而家醫院已經唔夠床位，將全香港嘅確診者全部都收留啦。又或者就好似竹篙灣一樣，唔夠位，將所有嘅密切接觸者都擺曬喺裡面啦。咁所以政府咧就慢慢即係每一日都有啲政策上嘅改變，因為根本事實上執行上係做唔到啊嘛，係嘛？呢個係現實執行層面上面嘅問題。如果有人仲堅持清零政策的話呢，咁其實就可以問佢：我哋仲要付出幾多嘅代價去堅持一個唔可能完成嘅任務呢？
任偉豪形容香港而家有如一隻正在下沉嘅大船，船長唔願意俾乘客跳水逃生，反而要求各人動手將海水潑出船外，最終所有乘客可能筋疲力盡，全部沉入海底。任偉豪認為，現實上香港人應該保留力氣，思考點樣與病毒共存，就好似對付傷風感冒一樣，與病毒共存唔等於放棄治療或者躺平。
其實我哋人咧本身與病毒共存咗幾千年嘅啦，本身已經係我哋即係可以即係我哋點樣同病毒共存咧？就係有感冒有傷風，睇醫生攞藥，翻屋企休息。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嘛？咁其實我相信咧，其實政府入面有好多高官啦，甚至有啲嘅行政會議成員都講過，其實咧佢哋覺得咧與病毒共存都可能會好啲嘅。佢哋都唔係好相信咧，即係可以清到零，但係嚟自上頭嘅命令咧，就唯有死死地氣咁樣去執行。
记者问及民主党一月底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 65% 的受访者赞成香港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作准备。不过香港当局并没有关注这些民意调查的数字，一直坚持紧跟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策略，甚至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星期一即是2月7号发表文章，批评与病毒共存是躺平的策略，混淆视听，认为香港在防疫政策上应该统一思想。在这样的中港官方主旋律之下，香港的民意可以怎样反映？有没有可能影响官方的防疫政策？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研星期五公布的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认为在防疫策略上面不需要统一思想，他又认为没有必要将与病毒共存和动态清零作二元对立。事实上香港目前的客观现实已经是与病毒共存。
我哋今日嘅調查嘅結果咧，就反映就係香港人冇喺呢個問題上面統一思想，亦都唔覺得需要統一思想。因為你睇下，如果我調查第一題裏面講嘅咧，就與贊成與病毒共存呢個策略嘅咧，係佔咗57%，即係認為動態清零嘅咧，就只係得32% 嘅啫啊。其實兩個策略咧，就冇乜，我自己覺得本質上唔係真好大分別嘅。你而家香港話我哋堅持以呢個動態清零為目標，咁但係而家我哋當我哋每日有過千個即係染疫者，跟住累積咁多人，你睇到啲醫療專家或者政府而家做緊嘅嘢，都係教緊我哋點同個病毒 coexist 啫嘛，係嘛？你翻屋企啦，你即係唔好出街啊！我唔俾你去呢度，唔俾你去嗰度。你唔好急症室啦，食 Panadol 啦，咁樣都係實際上個客觀現實嘅。我哋喺冇辦法將疫情清零之前咧，我哋都係同病毒共存緊嘅。
钟建华表示，广东省已经派咗1000名抗疫人员到香港协助处理病毒检测，亦都有香港大学专家呼吁应该考虑封城。不过钟建华认为呢啲策略难以持久，坚持动态清零可能见唔到走出疫情嘅出口，因为病毒会不断变种，而香港唔能够永远封关锁港。钟建华表示，整体来讲，今次的民调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宁愿冒一些风险，都希望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希望不断重复停工、停课、停市等防疫策略。钟建华又表示，香港目前未有条件实行新加坡、英国等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因为香港未达到有效的疫苗接种率。香港多區星期五下午仍然有大排長龍等候病毒檢測的情況。在中環愛丁堡廣場接受病毒檢測的香港市民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花了大約個半鐘頭排隊，她認為這樣相當浪費時間。陳小姐又表示，當局沒有必要實施這麼嚴厲的防疫措施。陈小姐又表示，大部分香港人都接受与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但她认为当局不会听民意，市民没有发声的空间，只有无奈接受不断排队接受强制病毒检测。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白宫高层官员承认美中貿易關係目前處於困難的階段，同時了解內情的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在處理對華關係時陷入了權衡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兩難之中。貿易專家說，儘管很多人都認為國家安全比貿易更加重要，但不應該將貿易泛安全化，而應該更加明確和精細地定義何為安全威脅，否則美中經貿關係可能演變成為持久的冷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傳媒 Axios 日前發表獨家報導說，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去年9月份曾經在白宮戰情室會議上當著其他白宮工作人員的面發生了爭吵。 知情人士透露，在一场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席的会议上，戴奇指责沙利文向传媒泄密，从而破坏了他作为贸易代表的权威。不过知情人士同时对阿克西奥斯话，目前两个人正在努力修复关系。坊间舆论揣测，白宫内阁官员之间的当面争吵，揭示出拜登总统的贸易代表和国家安全顾问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在怎样和几时执行其中国战略方面的分歧与冲突。观察人士认为，这场冲突就表明，在拜登总统的贸易和国家安全团队中，现任官员对白宫的中国战略问题看法有所不同。这个亦都反映出美国在和中国打交道时陷入的两难境地，安全挂帅定是贸易先行呢？美国应该怎样在对华战略中平衡安全风险和经济利益呢？贸易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已经毫无疑问地屈从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了。这个使得到具有内阁成员地位的美国贸易代表亦都几乎没了自主权。华盛顿经济咨询研究机构政策研究主任、资深贸易分析师丹尼尔·艾肯森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并不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且即使戴奇大使有任何支持自由贸易的倾向，他按照自我意志采取行动的余地亦都很少的。戴奇必须听命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的行动指令，因为出于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的原因，贸易自由化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优先事项。他说，艾肯森表示，作为自由贸易的长期倡导者，令人沮丧的是美国已经不再重视贸易协定，转而支持保护主义，并且反转了对全球化的承诺，以及75年来美国自己所培养和建立起来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但是他同时表示，尽管他本人亦都相信任何政府的首要任务都是要保护他的公民免受国内外的威胁，因此安全比贸易更加重要，但是不应该过分夸大安全问题。在艾肯森看起来，一些肆无忌惮的政客刚刚会通过夸大国家安全的威胁来到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民众、传媒、智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应该站出来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要求他们更加明确和精细地去定义到底什么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艾肯森表示，他的确认为北京的一些产业政策、既定目标和行动对美国构成了真实的安全威胁，值得美国去做出坚定的反应。北京一直在通过每年向研究、开发和生产部门投入数千亿美元来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且北京一直在支持大规模技术盗窃的努力，并且一直在向美国企业勒索技术和其他资产，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则认为，白宫内部关于安全与贸易孰轻孰重有分歧是常见的事，因此无论是在拜登政府或任何政府中，内阁成员有不同的意见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气氛。相比之下，特朗普执政时期，他的内阁成员之间有更多的分歧和冲突。与前总统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总统上任至今尚未明确地表达对中国的愿景或者期待，他似乎是希望同中国打交道时能够同时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和更少的安全风险，但是却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行动，这样就难免会令到内部成员之间产生冲突和分歧了。在我看来，任何模棱两可的策略总是危险的，我认为拜登应该决定他想先走哪个方向，这样他的团队才能够遵循决定向前推进。陈朝辉说，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月较早时候承认，美中贸易关系目前处于困难的阶段，但是他同时表示，拜登政府正致力于保护美国经济免受中国政策的负面影响，他的团队将同中国进行有力地接触， 就北京根據特朗普時期簽署的協議購買美國商品的承諾進行談判。美中兩國在2020年1月簽署了所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北京承諾在2020年和2021年期間將對美國產品和服務的購買量增加至少2000億美元。但是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以及兩國關係的持續緊張等因素，北京並沒有完成所提出的這些目標。戴奇表示，這個是目前美國亟待去解決的決定性問題之一。美國已經開始與中國就貿易協議進行初步的討論，但是尚未取得成果。早在今年1月中旬，141名民主黨和共和黨國會議員聯名寫信給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敦促他允許對美國公司支付的向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實施更廣泛的豁免。這些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在信中表示，雖然北京應該對不公平貿易行為負責，但是關稅正在傷害美國的企業，並加劇了供應問題和抬高了價格。拜登政府在2021年10月份將有限數量的中國產品重新列入可以被排除在關稅之外的商品清單中。各會兩黨的議員呼籲擴大規模，使到所有目標商品都有資格獲得到關稅的豁免。進入了2022年，拜登政府和北京的貿易關係將會走向何方呢？由前總統特朗普發動的美中貿易戰是繼續打下去，還是盡快休戰呢？研究機構 NDP Analytics 政策研究主任艾肯森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政府目前的確是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中國還在一直利用技術進行鎮壓和其他邪惡的目的，包括在國外誇大和投射它的力量，這樣使得中國的技術能力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擔憂。艾肯森認為，有針對性的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儘管肯定是不完美的工具，但是為數不多的在度爭奪技術優勢的鬥爭中可能被證明是有用的工具之一。但是關稅只是一種頓氣的行動，並提高了雙邊商業關係的成本。不幸的是，關稅在政治上具有象徵意義，如果拜登取消這些關稅，他和他的政黨將會在美國的搖擺州的選舉中付出代價。他說，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貿易專家均對2022年美中經貿關係的前景表示擔憂。他們說，美中之間的貿易戰可能會演變成為一場持久戰，甚至可能會發展成為一種長期的冷戰狀態。弗吉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陳朝輝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總統自上任以來，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特朗普的中國戰略，儘管他從未公開承認過。由於特朗普的對華戰略在美國受到歡迎的程度，他不認為拜登會對特朗普時期的戰略做出重大的改變。陳朝輝說，因此我認為他將會繼續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由於中國對西方的強硬態度，我認為兩國家改善關係的空間不大。美中之間不斷惡化的地緣政治關係，那就意味著他們之間的貿易關係將會長期呈現下降的趨勢。而艾肯森則認為，美國對華關稅和技術限制引發的美中脫歐可能會加速更廣泛的經濟、金融和文化的脫歐，很難想像在這種情況之下，美中貿易和投資關係怎樣能夠持續下去。因為一種即使算不上繁榮，但是合作雙贏的經濟關係可能無法存在於一種互不信任、顛覆和對抗的靈活框架之中。我看不到擺脫這種困境的簡單方法，更有可能的情況就是美中貿易和經濟關係沒有辦法維持一場抗日持久的技術消耗戰，而美中脫歐將會導致一場所謂冷戰的開始。北京和華盛頓在這場戰爭中各自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去爭奪世界其他地區的短暫的承諾和忠誠。艾肯森最後是這樣講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就在中國政府寄望以北京冬季奧運會奠定中國體育強國的前夕，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在上個禮拜在世界盃錦標賽預賽中以1-3輸了給越南隊，使到習近平的足球夢幻滅。 亦都燃點咗好多中國球迷嘅怒火同埋嘲諷。掌握眾多資源嘅中國國足點解會果足呢？其多年不振嘅表現係咪成為咗中國體育發展甚至係社會問題嘅隱喻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中國新年嘅第一日，中國男足敗於越南隊，再無緣念地告別呢一屆嘅卡塔爾世界盃。呢個係中國男足連續第五次早退於四年一次嘅世界盃，亦都係62年首次輸咗俾越南。前中國男足明星、中國國家隊至今為止入球最多嘅後衛范志毅通過個人微博指出，只有我哋率先從小嘅環境入手開始做出改變，中國足球先至能夠重回正軌。旅居德國的專欄作家長平對美國之音話：有人認為中國冇辦法集中力量將男子足球做得好，因為佢更加複雜。球場係一個小社會，社會大球場。事實上，男足體現社會好多嘅問題，譬如話官僚體制啦、腐敗啦、男性沙文主義等等。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官方傳媒就多次報導習近平的足球網，宣傳他對中國體育發展幾咁上心、關心、用心。其中舉出的例子多數都是習近平對中國男子足球的關心，包括他提出的三個願望之一，就是中國足球隊進軍世界盃。事實上，中國女國足多次進入世界盃半決賽，1999年獲得到個亞軍，還在1996年獲得過奧運的亞軍。根據官方傳媒的描述，習近平一路走來在世界各地講述自己的足球夢，這包括了荷蘭、法國、德國、美國、瑞士、英國、阿根廷、墨西哥，還有自己的母校八一學校等等。2015年的2月27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的18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10次會議上，更加是審議並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中共官方傳媒當時稱，這個是唯一一份就單一運動項目由深改小組審議並通過的方案。美國紐約時報曾經撰文稱，足球集中體現了習近平的民族抱負，習近平是中國最大的球迷，因此培養下一個羅納爾多或者是梅西去成為中國的國家計劃，被國家意志加持了的中國足球是中國的登月計劃。年輕的運動員訓練時滿懷著足球的榮耀和財富的希望。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榮劍在推特上評論說，國足掌握到的資源之多，其他體育項目就根本沒辦法去比。錢多，再加上最高度的關注，再加上加強黨的領導和隊員入黨，但還是一事無成，因為違背客觀的規律。客觀的規律就是馬克思主義最常用的詞，看看那些雲大的爛尾項目，最後都是不行的，因為違反了客觀的規律，國足就成為了國家的隱喻。另有網民說，一切都吹牛自大、自我想像、話語加持、文化建構、符號塑造及其他各類與現實不符的妄念與幻想全部都瓦解了，甚至沒辦法去寄生。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鄧津文對美國之音說，在我的印象中，中國足球好像從來都沒有紅起過來的。就在中國國足慘敗的同一日，中國官方傳媒人民網刊登一篇題為足夢北京冬奧建功體育強國的報導。報導一開始就立刻引用習近平的一段話，建設體育強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一個重要目標，國足不行，這樣習近平的體育強國夢能否通過舉辦奧運來達成呢？專欄作家長平認為，中國體育有很多問題，不得的方面有很多，儘管奧運會可以拿到很多金牌，在主流體育項目上 中國好多都好弱嘅，譬如話棒球啦、冰球啦、網球、高爾夫球、田徑都唔算係強項。中國嘅強項咧就係羽毛球、乒乓球、跳水、體操、射擊、柔道呢啲，雖然唔能夠話係非主流項目，但係都係好大程度上更加容易通過政治控制嘅項目。佢認為中國取得到長足嘅發展嘅，都係前蘇聯體制創造出嚟嘅嗰啲項目。相對嚟講，能夠通過政治控制嘅項目，集體創造力唔係咁特別重要噶。只要把握住到幾個或者一個天才啊，係咁去訓練佢，甚至唔係天才，只要反覆練習，譬如舉重，可能就能夠取得到唔錯嘅成績。但係足球需要各個方面嘅發展嘅，尤其係需要創造力同埋熱情。此外，極權政治之身腐敗亦都係眾所周知。英國廣播公司曾經撰文分析，稱中國體育界早已經啟動各種商業化同埋市場化嘅模式，但喺官僚體制下嘅市場化商業運作，反而就產生咗種種嘅腐敗。中國極權體制下嘅體育機制帶嚟種種問題，層層疊疊官僚嘅不透明機制產生咗種種不公平甚至係腐敗嘅現象，導致中國體育發展去到樽頸嘅位置。中國男子角逐更加係擺脫唔到體制嘅刻苦嘅命運㗎。美國體育研究人員威廉姆克格喺杜克大學嘅足球政治論壇上撰文稱，中國政府大量注資中超聯賽，而且投資於佢嘅未來。21世紀經濟報道分析，在2021賽季中超聯賽的16間參賽俱樂部當中，10間俱樂部的主要持有人就以房地產為主業，8間的主要持有人為國有企業，而且正在進行的股權多元化改革令到中國職業足球版圖添上了更為強烈的國資色彩。體育研究人員威廉姆克格說，中超聯賽與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才競爭的方式是偷竊，中國並沒有好像歐洲國家這樣培養頂尖人才的歷史或者比賽知識，他們將不得不通過幾乎無底的預算來到竊取人才，並將人才和知識吸引到這個國家。公開信息顯示，中國主要的聯賽幾年前從歐洲和南美洲引入外國球星，支付的年薪一度為幾千萬美元，是全世界足球運動員的最高薪酬，被英國廣播公司稱為中國足球的泡沫經濟。儘管中國後來公布新規定，將頂級聯賽球隊的外籍球員年薪限制在300萬歐元之內。由三名西方學者 J.A. 曼根彼得·霍頓和克里斯丁·塔格索德共同編寫的《軟實力足球和霸權中國夢》一書指出，習近平的足球革命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將會是全球博弈最廣泛的政治化和地緣政治化，它的目的是要擴展中央王國的全球軟實力投射，現代東方帝國要取代古老西方帝國。對於中國來說，足球是一種投射軟實力的傲慢工具。專欄作家長平說，2008年歐洲錦標賽期間，土耳其諾爾貝文學獎獲得者帕慕克講到，足球在土耳其民族主義中的構建，認為土耳其一些民族主義者利用足球作為一台製造民族主義的機器，製造仇愛情緒、專制觀念。長平說，足球比賽在各個國家掀起的狂熱情緒容易被政府利用的，這一點我認為習近平亦都有同樣的想法，他是看到這一點，所以很希望能夠將足球發展起來，從而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足球在中國有這樣的市場。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隨著中國共產黨當局武力攻打台灣的威脅和中國大陸軍機大批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的事件越來越頻繁，台灣海峽局勢越來越緊張，中國駐美國大使日前甚至公開聲言，中美兩國有可能就台灣前途問題發生軍事衝突。同時，武力攻台的 在中國大陸究竟有幾多嘅民意支持？民意對中共係唔係決定在台灣海峽打仗，究竟有多少嘅影響？亦都成為外界觀察台海形勢同中國大陸形勢嘅一個窗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
近年嚟，隨住中國對台灣威脅嘅頻率同強度提升，美國同日本等盟國亦針對台灣海峽可能發生嘅軍事衝突，以及中共當局可能攻打台灣嘅前景，提升咗戒備同協調。美國更加係公開提升咗台灣多方面嘅支持。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秦刚1月28号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 NPR 采访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箱，假如台湾当局有美国壮胆继续在独立的道路上走下去，就有可能将美中这两个大国卷入军事冲突。在另一方面，中共当局持续宣传说，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在2022年的新年祝词当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亲自进行了这个宣传。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真诚期盼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向前，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在当局持续提升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的同时，中共舆论管制部门严密控制的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主张武力攻打台湾，即使将台湾打成一片焦土，亦要收复台湾，留土不留人的言论甚嚣尘上，畅通无阻。但是反对对台动武的声音就不被容忍。中国国内这种一边倒的武力攻台、势在必行的网络舆论，导致西方部分研究中国武力攻台前景的专家认为，在中共多年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之下，很多中国人可能真是迫切希望中共当局早日攻打台湾，实现中国统一。中共面对这种汹涌的民意，就可能感觉是骑虎难下，被迫要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台海战事有可能在这种大形势之下爆发。在中国农历新年虎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有这一种一只民意之虎，令到中共当局被迫要畏惧而被迫有所行动呢？身在中国大陆的一名政治科学学者，因为安全原因以不可以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对这种所谓的民意之虎是否存在表示怀疑。他说，中国共产党一直采取这种民族主义的国民教育，尤其是民族复兴的叙事，将统一台湾讲成是复兴伟业中必要的一环，所以大部分人因此都会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说手段到底是军事，一定要武力攻台的话，具体有几多人支持，他就持怀疑态度。他觉得网上的声音和实际真实的民意恐怕有很大的差距，主张武力攻台的真实民意不一定有那么高。这名政治科学学者跟着讲了一个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流传了很久的段子。有一个记者问一个老农，你向国家捐100亩地你捐不捐？老农说捐。这个记者再问，你向国家捐100万你捐不捐？老农说捐。记者又问，你为国家捐一头牛你捐不捐？老农就说不捐。记者问为什么呢？这名老农就说，因为我真的有一头牛。这名学者说，这个段子是解释了网上的表态都是跟风的政治正确，大家都很容易随大流，但是要你坐真架实，真刀真枪上战场的话，真是要需要个人付出和受损的时候，他不认为大家的积极性会那么高。所以网络民意和真实的民意是不能够画上等号的，何况是大家对这种问题都是不会讲真实的看法。因为假如你说不支持的话，那你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祖国统一，你就会被网暴或者是被封杀，所以网上的声音不一定是真实的。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对中国保持着持续关注的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教授宋永毅说，实行独裁专制70几年的中共政权，历来都是煽动民意可以很快，但是扑灭民意亦很快。中共当局虽然是竭力恐吓台湾，但是中共最高当局显然是虚张声势，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并不具备武力夺取台湾的本钱和能力。他说，
我刚才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共上层，因为决定这些事情的都是中共上层，他不会被他所卷起来的民意所裹挟。
宋永毅话：佢嘅结论系决定呢啲事情嘅中共上层系唔会俾佢所煽动起嚟嘅民意挟持。咁下层军官可能系有头脑发现嘅人，但系上层喺军区一级，佢唔认为会有咁嘅人。佢哋清楚知道呢个形势嘅对比，佢哋知道玩火会有啲咩结果。习近平更加清楚，你睇下习近平有冇发出个威胁啊？并冇，佢最近发表嘅谈话并冇话要武统台湾，一句都冇。而在另一方面，观察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说，虽然习近平在最近的新年祝词当中只是间接提到台湾，而且用的是比较平和的语调，但是他是中国的中央军委主席，而中国大批军机越来越频繁地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显然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在多年一边倒的宣传和煽动之下，中国大陆民间似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不斷加強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是否有安撫民意的意圖在內呢？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經歷過很多中國大陸民意反轉事件的宋永毅說，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學者似乎有些認識盲點。他說，
對這些事情啊，就是說這個西方的一些研究學者，他是從西方社會的這個角度
宋永毅说，西方的部分研究中国学者是从西方社会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因为西方的民意，例如说现在的民意测验，特朗普和拜登这个是 43%， 那个是 37%， 不理多少，西方的领导是将民意当一回事，因为老百姓的选票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独裁者为什么要将民意当一回事呢？老百姓并没有选票，不可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西方的部分学者是从西方的社会角度去理解中国的民意，他们觉得中国的民意和西方国家的民意一样都很重要，领导人的前途是由民意决定，但他们忘记了在中国大陆完全并不一样，不是由民意决定的。那一名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采访的中国政治科学学者也表示，在评估中共当局是否决定武力攻打台湾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民意不应该占太大的权重。他说，中国要做什么事根本就不在乎民意的，只要能够调动解放军就可以了，因为中国又不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要担心得罪民意就要败选，就要下台，只要宣传部门一开动鼓吹战争，凡是不支持的，不理民官又好知识分子又好，通通都可以被封杀，老百姓看到的都会说是支持的，因为当今中国当局可以随时封杀任何人，你有什么不同意见被政府感到不高兴不方便，他会立即封杀你。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当中以相对平和的措辞间接提及台湾和中国统一的问题之后，他领导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杰一随即发表有关中国统一的措辞强硬的声明。刘杰一的声明说，祖国统一是民族大义，历史大势，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统一始终是主旋律，维护统一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灵魂和血脉，边个为祖国统一做好事就能够得到人民称重，名垂青史，边个扫典忘祖分裂国家必将身败名裂，遗臭万年。1月23号，北京大学的退休教授郑雅夫以一个中国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表个人声明，对有关台湾问题的言论管制表示不安，并且表示他担心武力统一台湾会导致不可控的灾难。郑雅夫的声明说，因为言论管制，公共平台上反对武统的言论几乎灭绝，如此形势之下发出反战的声音弥足珍贵，开战的第一防线是反武统的言论，不张嘴就是弃权，刀不张嘴就是集体默认武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国防安全部门加强执法力度，打击北京及其所支持公司与以色列军工专家直接接触的行为。华盛顿对以色列可能向中国输入尖端技术的做法再次发出警告。军事专家说，以色列和中国的合作程度被夸大了，华盛顿已经与耶路撒冷达成一致意见，并没有美国明确表示同意，以色列不会转让任何美国的军事技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公司设在纽约的国防战略与技术网上杂志突破防御上个星期四1月27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在开展一项新的努力打击中国获取以色列国防技术的企图。报道还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审理的一宗 备受瞩目的法律案件做准备。据说案件是涉及到以色列向北京出售无人机的交易。以色列国防机构的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加大了中国公司和以色列工业专家直接接触等努力，因此以色列方面提高了相应的执法力度。根据突破防御的报道，拜登政府曾经在几个月之前警告耶路撒冷，北京正在以色列境内运营一个公司网络，作为获取先进国防技术的专门努力的一部分。消息来源未有讲明哪一些的技术或者公司是中国的具体目标，亦都没有讲明中国在哪一些的努力已经是被发现或者是被挫败。美国资深防务分析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的最新的发展凸显了华盛顿对北京从以色列获得尖端国防科技的担忧。虽然美国努力阻止中国的进入，但是中国官员仍然是决心要获得西方的先进技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博士表示，这个例子表明任何在先进技术方面有任何能力的美国盟友或者伙伴都可能成为中国获取这些技术的目标。这个也都说明了美国需要采取更加广泛以及是国际合作的方式，通过和以色列等盟国以及是伙伴合作来保护先进技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强大盟友，拥有高度复杂的美国国防技术，这个是中共政权长期以来的一直垂涎。过去中国曾经进行过猖獗的网络间谍以及是人工情报的活动，以直接从美国获得到其中很多的情报。在余茂春看来，中国从以色列获取尖端军事技术的做法符合中共政权技术盗窃的模式，例如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热衷于俄罗斯设计的高科技武器，但是莫斯科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措施来防止中国进行非法武器的技术转让，因此中国就转向乌克兰以获得俄罗斯设计的同类武器。因为乌克兰在向中国等集权国家出口高科技武器方面的管控更加宽松以及是腐败。他说，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政府修补了国防技术安全方面的很多漏洞，因此中国将会更多地注意力是转向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美国盟友，因为他们是拥有类似的关键军事以及知识和国防硬件。中国试图渗透以色列国防公司并不是任何新鲜事。以色列国防工业之一的一名安全官员说，这一处的国防公司是有严格的命令，不得就安全或防御的问题和中国进行任何的接触。以色列内部安全部门一直是负责反击对付中国的这些的企图。突破防御这一则的发自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报道说，援引以色列军工企业人士的讲话，北京经营了一些掩护公司，试图和以色列的公司合作，这些看上来非常之合法的公司，实际上目的就是将以色列的国防技术转移到中国。这位未有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军工界人士说，这些的掩护公司伪装得是很好，很难确定哪一个是真正的客户。由于华盛顿发出的警告，以色列国防部安全部门最近几个月向工业界发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指示，试图寻找出潜在的问题。去年12月，以色列国家检察官办公室金融部指控10名个人以及3家公司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之下，帮助向中国出售巡弋武器系统。根据以色列的官方声明，无人机制造商 Solar Sky 的负责人梅立什据说就是同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向中国军队提供巡飞武器系统。事实上，北京试图从以色列手里面获得先进武器技术的做法并不是任何新鲜事。为什么北京的举动引发华盛顿的新的担忧呢？分析咨询机构地缘战略分析的总裁兼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邱西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同佢嘅盟国共享好多嘅军事技术，但系由于担心盟友随后可能向美国敌人转让呢一种嘅高端技术，所以美国响分享军事技术嘅时候系非常谨慎。早响几年前，就有人担心以色列嘅无人机技术可能会被出售俾中国嘅军方，因此随后美国同以色列达成共识，以更好咁保护呢项嘅技术。邱世话，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一些最负盛名的机构曾经有过尖端科技信息被故意传递到中国的例子，所以美国国内亦都存在着这些问题，引发这种担忧的因素当然是中国目前对台湾安全以及主权的威胁。根据了解，美国一直在敦促以色列加强对可能流向中国的美国军事技术的审查以及出口的管制。当中国试图控制以色列的 5G 关键通讯网络的时候，美国警告以色列必须要承担可怕的后果，因此以色列停止与中国的合作，中国试图收购以色列海港的情况亦都是如此。不过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余茂春表示，他并不认为以色列正在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出口美国军事技术，而是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程度被夸大化。他说，美国和以色列在安全方面有很多的共同的担忧，而只是在一些小问题上面是有所分歧。就中国方面而言，北京正在积极地向以色列的死敌伊朗等国家是示好。兰德公司的何天禄则是表示，华盛顿的这种担忧源于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是很多的欧洲国家现时正在与美国密切合作，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机会，而以色列拥有很多与欧美国家相同的能力，但是以色列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密切。何天禄表示，最新的发展提醒大家要注意，以色列是美国领导的保护西方技术的国际努力当中潜在的薄弱环节。中国同以色列是历史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虽然中国同以色列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在1992年，但是以色列早在1950年就宣布是承认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中国是以在30年前正式建交之后，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两国在2017年3月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北京和耶路撒冷的关系密切，华盛顿试图阻止以色列和中国合作的影响力可能效果有限。不过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禄认为，由于长期的历史、政治以及文化的关系，美国对以色列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要肤浅得多，而且更多是交易性。他说，在美国政府抱怨之后，以色列已经是证明自己是美国限制中国获得敏感技术的合作伙伴，一旦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面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很有可能再次重新考虑他们允许中国获得以色列技术的一些政策。地缘战略分析专家邱西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曾经在几年前就这个问题和以色列进行过严厉的谈判。以色列官员是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是美国明确地表示同意，以色列的任何美国军事技术都不能够转让。美国对以色列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以色列将技术转移到中国，这样将不会得到美国硅谷的技术，这个是对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措施，可以确保技术不会被转让到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不过大家都必须要明白，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坏人，他们毫无顾忌和犹豫地帮助中国的军队。他表示，总而言之，这个问题的底线是任何与军事相关的东西，当前以及历史上都被以色列领导人视为是需要得到美国的批准。更加令人头痛的问题就是在民用领域，因为这些领域都是军民双重用途的，可以将它转化为是军事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脸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